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今天的讨论话题，也就是美中贸易战。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7月6号那么美中双方第一波加征关税呢生效，那么中国当天晚上立即就美国因为301调查而加征关税呢在世界贸易组织向美国提出了起诉。我想听听小明先生首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姿态？
好的，谢谢。中共当然幻想在这场贸易战中能够得到世贸的支持，但肯定不会如他们所愿。中共的做法更多的，实际上他也认为，我想他们也一定知道自己只是在做一种姿态。用一句俗话说，这是平时不烧香，临难抱佛脚啊。目前的这一切，正是因为中共他没有遵守世贸规则，设置一些非贸易壁垒，不尊重知识产权、盗窃知识产权这些问题，这是这次贸易战的根源。那么说的坦白一点，中共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对，好的，我们知道就在贸易战开打前夕哈，陈国德先生，中国公布这个外资准入清单，一口气开放了23个领域。那么中国自己说呢，这些措施呢是40年来最大的这个开放措施。那么有的人呢，因此甚至评论中国是在贸易战前夕呢对美国举白旗哈，是向美国的这个投降之举。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当然是一个他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美国，做出了一个姿态，做出了一个示软的姿态。但是中共大家知道，在开始就他有三板斧，他一定要把语言的姿态是强硬的，行为的姿态是弱势的，公开的姿态是强硬的，暗中的姿态是比较示软的，这样一个风格。我想在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继续这个风格，因为他主要是有些强硬的姿态，他是必须给中国的国民看的，中国的一般老百姓看的，否则他自己在这几年鼓噪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主义情绪就要受到严重的质疑，或者说对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想，但是关于这个清单，实际上这个清单很多条目都是中共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签字画押，就是需要在几年内就必须完成的，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现在才开始做这，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说关于互联网的壁垒政策这些等等，例如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外国的包括 Google 啊，包括 Facebook 啊等等等等，能不能进入中国，这个它这方面它是还是砍非常之紧的，所以说是有限的向国际社会示好，希望能够在中美贸易战中间能够获得某种同情，或者得到美国的一些相应的对待。我想这是他的初衷，不过目前我想暂时还达不到。我觉得这个中国老话说是在商言商，但是在政的是言商就不同了。在商言商可以说纯粹商业行为，但是作为政治家，例如川普，很多人说川普是个商人怎么怎么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来谈论商业的问题，谈论经济的问题，这个就是政治，而且必然集中政治的核心。
好，说到这个清单，我想补充一句，其实里面的很多开放领域呢，都不是说现在立即开放，而是说以后几年，所以还是有一个未来观察，这更是一个姿态，而不是一个实际的措施哈。那么我想听听小明先生您的分析，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一方面是采取强硬的立场，比如说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一方面呢又宣布要开放措施呢对美国来示好，你如何看待中国这种矛盾的姿态？刚才陈国德先生有所解读，那么现在外面有人解读为中共的高层现在存在这个务实派和强硬派的分歧，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如果有所谓的务实派在中共高层内，你觉得谁有可能是代表人物？
好的，谢谢。刚才陈博士的解释，我觉得我是赞同的。另外呢，我认为对于中共的高层来讲，他们基于政治的这种立足点的考虑，他们肯定会采取一种强硬的立场。这个呢，一方面有陈博士说的这个讨好，就是说愚弄国内民众的意思。但是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中共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根本性的对立，这个是实际上是无法掩饰也无法调和的。而那些所谓的开放措施，实际上反映出了中共的权变之术，这个未必不是对美国的欺骗和利用。另外呢，我不大太相信 中共决策层，也就是说在政治局那个层面有什么务实派和强硬派的区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锋派，所以假如真的有务实派的话，那么他们不应该不仅仅体现在这场贸易战的问题上，也应该体现在他们的国内的政策上，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国内的一些其他的政策上。可是正是这一帮子人把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让现在中国的民生实际上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不大相信中共的高层真的存在什么真正的所谓务实派，他们实际上都是锋派，看习近平的风头，看谁的风头强健就跟随谁，所以我现在认为他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好的，待会儿也听听陈奎德先生的看法。但是呢，首先我想请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待参与节目的观众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是一位北京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北京的彭先生可能，喂，北京的彭先生您能听到吗？湖南的王先生您好。喂，湖南的严先生您好。我们现在电话线上都听不到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那么我想请陈奎德先生也就刚才这个问题来评论一下，就是现在外界很多人都评论说中国可能存在务实派和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分歧，有点像美国这种自己的高层也存在这个分歧一样，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当然高层前一段时间一直似乎被习近平的权势所笼罩，不过呢当然高层里面包括高层的往下一点的那所有的层级，特别是政治局常委这些层级，当然各个人的政治面目起码从他们的历史来看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过去的历史这一段中国的非常倒退的历史上，他们要负相当的责任。不过呢有些人是确实大家也看得出来受到了压抑，例如总理李克强，大家都通称为全世界的政界媒体和中国人基本上是称为李克强为最弱势的，这几届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总理。我想这些人虽然我同意他们是可能是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但是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他也要表现出就是实用主义，例如现在的政治风向、政治气氛、中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社会的环境化巨大的变化，有些人就希望能够更加增强自己在政治版图中间的力量和实力的地位。我想所以有些观点包括李克强先生，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他平常他的言论，基本上在习近平提到非常左的那些所谓的党管企业要信党，这个要信党，所有的内资企业都要建立党小组，所有这些政策我没有看见他跟风过，他没有公开的，起码没有公开的自己主动出来讲这个东西。所以说目前可以看出他是在利用这个政治机会逐渐的现在浮出台面，就是说比过去的活跃的多了，这个是很显然的。而且包括像汪洋先生这些都是似乎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声音了，我相信再往下恐怕他们要发出声音来。至于说他是务实派也好什么改革派这个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政治，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政治利益，这个不同的政治利益会驱使政治往前走。
那么既然说到李克强总理哈，那么我想听听小明先生，刚才陈国先提到李克强他觉得不是一个跟风的总理，那么李克强最近在贸易战开打以后这个周末呢去欧洲访问，他高调的宣示呢中国不会改变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方向，那么你觉得这个是只是说一个表面上的老调重弹，还是说有一定的深意，想听听小明先生的分析。
好的，谢谢。刚才呢陈博士谈到李克强总理呢，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基本都是事实，但是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可能未必有这么表面化，那么有些东西可能李克强的某些表态也是很守本分的，我觉得还没有到了这种就是说在政治上能够出现分歧的这种程度。那么关于李克强在欧洲访问这些说法，那么我个人感觉有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目前根本不知道中共的改革方向究竟在朝哪个方向在改，中共设想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这一点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中共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一直说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我们看不到他们摸的是什么。那么至少从目前的来看，从政治体制上，习近平是在明显的重回毛泽东的老路，这是和中共自己宣称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对于外界来讲，有一个相对比较基本的共识是改革已死，所以李克强这个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只是或者说是老生常谈，我个人认为不值得过分的关注。
嗯，好的，
好，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电话线上，看看刚才那几位朋友是不是还在电话线上。北京的彭先生您好。
好。
北京的彭先生您好。
志得必昌。你好，
请讲。
哎，听得见吗？
我们听得到，请说。
能度势则必长积短，自古善谋计怒战，不贬职则古今双困，横至席天可胜川。打赢贸易战，关键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德报怨，以理服人，以柔克刚吧。尽快取消对美征税，让美国人民体会到中国人民最美好这个最诚挚的友谊和这个习主席啊，这个厚德载物啊，这个义薄云天的胸襟吧，消除美国的敌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用，而且就是中国现在最需要完成的改革就是人民币贬值，只要人民币贬值了，贸易战的问题还是房地产泡沫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相信中国一定可以赢得贸易战最后的胜利。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上海的杨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上海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林青。
请讲。
你听见我吗？
我们能听到。
哎，你好林青。啊，林青。麻烦您多给我点时间，我想颤抖一下，因为我翻墙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嗯，
我感觉啊，就是西方的所谓对中国大陆的专家研究的专家完全没有小明知道的多，西方的研究对大陆的共产党的邪恶啊，除了帕瓦罗以外，对共产党的邪恶没有小明清楚，包括现在的陈奎德，因为他可能离开大陆太久了。为什么西方文明社会对共产党的邪恶研究的这么浅薄，我是搞不清楚的，是怎么回事？
嗯，
能不能请小明先生回答我一下？
好，待会儿我们会有机会请小明先生来就此评论。山东的安先生您好。山东的安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可以，我觉得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中国这个经济改革呢，已经到了一定的僵局了。除非再次出现像类似七八年那种经济、那种政治啊或者经济的改革，改革开放的力度才能拯救中国的经济，这是一个方向。这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呢，这种贸易战来讲的话，对中国来讲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他肯定会倒逼内部来讲的话，我感觉反正不见得那么坏，也肯定也是不那么好，但是我感觉对中国来讲的话，将来的经济改革还是有利的。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
好嘞，
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有几位观众都提到中国自己面对这个贸易战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很多网友评论，待会儿我们也会使用哈。但是我想首先请陈奎德现在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宣传口哈，最近已经紧急叫停了有关股东这个贸易战升级和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比如说呢，现在已经是宣传口禁止要号召消费者抵制美国货，以前这个呼声曾经有。那么联想到此前已经禁止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等等，您怎么看待中国宣传口最近一系列的这个降调的这个行动？
我想这个降调很显然当然是因应着现在和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特包括前一段时间的中兴事件。大家知道中兴事件使得中国过去的喧嚣一时的所谓我的国强悍厉害了我的国诸如此类的宣传显得是成了一个笑剧，所以说整个的中国的宣传口恐怕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包括中共党内，当然更多的是社会上，包括国际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觉得他这种宣传是非常的和现实的对照的话，尤其是开打贸易战之来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以来，是 完全的就是失败了，它是个完全名不副实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要把过去的那种高调的那种习近平式的张狂的，但是又没有自己没有真正的实在的力量的这样一个宣传给它降下来，要使得在这方面不至于民怨或者国际社会的怨恨这么强烈，我想这个是他们的考虑内部考虑之一。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所谓中国制造2025，虽然它调门宣传调门降低了，不宣传了，不讲了，但是这个东西是它一定要在内部，就是一定要强，还是要强行的执行下去的政策，而不是说要放弃这个政策。
对，好的，我想在接下来请小明先生评论之前呢，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他叫张帆哈，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中共现在杠上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应该归功于国内的民粹主义和中共党内的顽固派。这场贸易战可以促使中共从千年帝国的梦中清醒过来，重新认识自己与西方普世价值的这个差距，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现代化。以此观之，贸易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功劳。那么确实是我们知道，小明先生除了这个反思这个宣传口之外，中共内部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反思这个总体的战略走向的一些这个发言啦、文章等等。那么海外甚至有媒体报道呢，说现在国内在为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热降温。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说这些有限的反思虽然是非常有限，但它毕竟是一种反思，会不会就是促使对于中国这个总体战略的这个调整，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位张帆网友他希望的，能够对中国就是倒逼中国在走这个政治改革的道路，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谢谢。我感觉刚才张帆网友这份评论有点过于乐观了。我们甚至也可能猜想一下，也可能会出现反向的中共的反应，这个也是很难排除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兴通讯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宣传的策略上就有所了调整。这个调整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宣传没有给中共带来好处，而是给中共带来了麻烦。说句俗话，是吹牛给上税了。所以呢，至于中共是否在反思总体的战略，还是只是从策略上他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得失，我认为现在下结论可能还早，我们现在拥有的材料还不够，还不充分。那么至于中共的媒体被习近平的这个热降温，在很大程度上我以为是替习近平缓颊，是想把这场贸易战的责任归咎给其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继续神化习近平的一部分。中宣部近日又高调推出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还有习近平在梁家河的这些油画，还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这都是证明，说明习近平还在被继续的神化。而且我个人以为，中共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采取这种退的策略，而是采取一种逆向上而上的这种策略，他们会继续神化他们党，也会继续神化他们领袖。
好的，
谢谢
小明先生。刚才有一位上海的杨先生，他说专门把这个问题提给您，说为什么他觉得西方国家的这个政客哈，对于中国的理解或者了解，尤其是中共的这个本质的了解，还不如您，那么为什么那么浅薄？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能不能跟我们简短的评论一下？
这位网友对于我有点过高的估计了，还谢谢他啊。当然我。就我个人来讲，我只不过是一个说出来皇帝新装的一个小孩，并没有说出什么特殊的深刻哲理来，不过是把我看到的真相告诉大家。那么但是我确实也感觉到了，西方的主流的研究确确实实令人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确实比较我个人以为他们可能过多的从文献上而去理解中共了，而没有从现实去看中共，他们只是就文本来做分析，而中共很多的做法跟他们说的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儿。我想这是可能一个我理解的一个原因吧。
嗯，好的，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请几位听众朋友来参加讨论。湖南的严先生您好。
中共他就是讲一套做一套，明明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阳奉阴违，他的主意就是那用假象来蒙骗对方， 今天呢，什么外国是看不到中共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内幕，看到他们具体的这个是怎么想的。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天津的王先生来参加讨论。天津王先生您好。
喂喂，你好，
请讲，天津王先生。
哎，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们能听到您。
啊，行，我是这样想的，我个人觉得吧，这个就是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曾经和平崛起过的。现在中国这几十年发展速度这么快，然后令美国和西方国家都非常的畏惧。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其实是一个必然现象。喂。
好的，
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其实是一个必然现象，并不是随着中国的这个体制或者是文化或者是领导人的更换而发生改变的，它是美国对这个已经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嘛，因此再加上川普这个人个人性格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急于的把这个贸易战给挑拨起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早十几年前的时候。由于那个海湾战争的爆发，还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爆发，为中国赢得了十几年宝贵的发展时间。所以现在奥巴马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那个，战略东移。现在川普把这个贸易战又给挑了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然后现在国家的这个策略，我还是能比较认可的吧，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毕竟打不过人家嘛。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王先生，我们已经知道您的观点，接下来再请湖南王先生来参加讨论。湖南的王先生，
我是这样来看的了哈，美国的经济还是美的，中国的经济它是腐败落后，它一般是打不上，白种多，欧巴多，西亚北也很多，土房地也很多。今天的大部分就把资金的美国变，中国和美国来优先比的话呢，有差的原因，一个宅居多吧，一个官方腐败，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的评论特别的多，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有一位叫陈大志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用中美贸易战。贸易霸凌主义来欺骗人民，这是他们心虚不自信的表现。对于美国来说，根本不是贸易战，而是契约之战、规则之战，这是中共绝对不想让人民知道的。好的，另一位叫 Vincent 朱的网友，他说呢，中共会私下找川普谈的，只不过呢，川普毕竟生意人，格局不高，忠心解禁就是一个例子。他说和金三胖见面就是个错误，明明知道被中共耍了，还是要去。还有一位叫吴静刚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共是不会变的，他永远只相信实力，幸亏美国选出川普总统，如果徐进政策再持续多年，中共的破坏影响力将会更加不可想象，不光是中国民众的噩梦，也将是全人类不可承受之重。现在是形势比人强，先放下身段，如果现在不达成文明世界的目标，等中共缓过来以后会更加肆无忌惮。好的，我想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反思哈，对于这个贸易战的反思。那么我想从一个经济层面，因为这个毕竟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国计民生。那么《纽约时报》昨天报道，因为这个中国呢报复美国，而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以后呢，已经导致美国牛肉等高端的进口产品涨价，从而在中国呢引发有关这个通货膨胀的担心。我们知道陈奎德先生，这个通货膨胀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因为中国过去呢就曾经因为物价的上涨而导致政局的不稳。我想问问您，您认为贸易战在这方面可能为中国带来的影响会有多大？
我想如果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中共是不是到什么时候退守，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实行的三板斧政策要且战且退，到了什么时候会真正的他完全搞看不过的时候要改变策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想呢，目前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会越来越加快，而这种通货膨胀目前和过去的通货膨胀略有不同的是，它可以称之为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而且这个力道来得比过去强而大，所以它可能将对中国的有些房地产泡沫这些产生某种刺破的作用，就是把房地产泡沫挑破的 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通货膨胀产生的政治，它产生的不光是经济后果，很可能要产生某种政治后果。所以说这样一个通货膨胀到了一定的程度下，中共是受不了的，它恐怕相当程度下它要退却。
嗯，那么我们知道在经济上，小明现在另一个引起中国方面担心的因素呢，就是中国最近的股市呢不断的下滑。那么上证指数的这个股市已经下滑今年以来超过17%，是全世界这个重要股指里面下跌最多的。另外呢，当局也主导这个人民币贬值来维护这个出口的这个水平。你觉得这些因素是不是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老百姓的这个财富缩水，从而也加大中国在这个贸易战中的压力？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我个人感觉，现在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股市，当然它下滑的话，肯定会让股民的财产缩水。但是股市就是短暂的或者说维持，其实实际上也未必就是个好现象。也可能我听到的一个消息说是，当局要求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来维持股市的，就维持股市不让它下滑。所以呢，但是股票的这种趋势，它肯定反映了民众对未来局势的这种缺乏信心这种现象。
嗯。
关于人民币贬值，我想这可能未必像有些人所说，刚才有个朋友网友也说过，也未必像当局所期待的，人民币贬值就会促进出口。因为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出口的很多的产品，它的中间产品是从台湾、是从韩国、是从日本进来的，那么这些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会增加这些产品的成本，这是一个大问题。
嗯。
第二个大问题，现在中国的形势已经跟前10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进口国，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这两项都是一个国家的命脉的东西。人民币贬值会导致能源以及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这个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的影响，这一切并不利于当局安定民心的想法，反而会增加当局的压力。那么，但是我就想，这些压力是不是会促使当局改弦更张呢？对此我不抱希望，因为这个政权它的决策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民意，这几十年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局面可能会落在老百姓的身上，会灾难。但是我个人感觉，不到特别的情况下，中共的这种基本的国策是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
嗯，好的。我们再接听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待参加讨论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电话。首先是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您好。
您好，我想谈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不要只是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像美国对欧盟、对加拿大、对墨西哥、对这些国家也开始征税，这并不是单独对中国一个国家的贸易战。再说，这些我们的这些专家不要把这些政治正确的东西放在这上谈。川普讲的是国家利益，中国讲的也是国家利益，欧盟讲的也是国家利益，跟政治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的这些专家不要总拿热脸往人家川普的冷屁股上贴。
好，谢谢您。浙江的王先生您好。浙江王先生
您好。您好。是这样的，我想说一下，就是刚我听到嘉宾啊也一直在谈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也提到了对美国影响，但是我现在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贸易战对美国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且中国已经对这个美国采取了一定的报复性措施，而美国下一波的2000亿，川普现在都没听到任何的风声，到底什么时候会再对中国这个报复性措施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而且现在川普中期选举是在11月份，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影响，下一波的反击难道一定要等在川普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才会，这个靴子才会再落地吗？这就是我想请嘉宾解答的问题。
好的，最后我们再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发表评论。天津张先生您好。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好的，那么我想很有意思哈，刚才一位观众朋友天津的艾先生，陈贵德先生想请你来评论一下，他认为川普的贸易战并不是光是只对中国，那么他认为呢，很多外界的解读呢是把这个中国好像把这个川普对于中国的打压呢是看成是和政治制度等等有关系，他觉得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利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那位先生说了，他说川普讲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也讲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政治的问题，国家利益就是政治，这是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而且这个当然是和制度有关系。大家知道其他的确实川普也和欧盟也和其他的加拿大很多国家都有关于加征关税等等等等的问题，是有这些问题，但是这些国家一旦碰到说中国的问题，就是说川普对中国的政策提到中国的违反了关于那个加入 WTO 的协定的承诺，关于中国的偷盗窃知识产权问题，他们都是一致赞同的。不要注意这位嘉宾不要忘了，欧盟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支持美国的，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这根本的问题上站在一起的。他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那确实才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平常的来往之间的大家有经济利益上的一些谈判和解的这种博弈，但是和中国的问题确实涉及到根本的制度性问题，这个是不说你谈不谈，事实上是摆在这里的。至于川普本人不大多谈这个问题，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我不知道他的主观愿望怎么样的，但是起码在客观程度上，他歪打正着的涉及到中国的重大的制度性问题。
好的，我想请小明先生也就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下的这个讨论，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报道呢，往往都是完全从纯粹的经济层面，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朝野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好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威胁之外呢，还有一个政治体制、政治模式上的一种对于西方模式的挑战，那个这个也是让西方感到担忧的一点。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好的，谢谢。应该说对这个问题，中共实际上比外人更敏感，中共的宣传的降调，中共宣传的一种策略改变，实际上恰恰是出于这个政治的考虑，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假如只是为了经济上的问题的话，中共的宣传没有必要做出重大调整，做出策略上的调整。所以这一点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共是对这个问题很敏感的。因为就是说中美之间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制度上的对立，这是客观存在的。美国实际上不仅仅跟中共有贸易战的问题，实际上伴随着贸易战还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美国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都是公开的政治 官方的正式文献，这些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所以这并不是说美国和中国只是一个贸易问题。刚才那朋友说到的和加拿大和欧盟那些国家，确确实实他们只是利益问题，是在商言商，可是和中国的问题完全是和许多的政治甚至和军事问题搅在一起的，这个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好的，最后呢，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因为今天网友非常多，那么我们都没有时间来念大家的评论。有一位叫韩玉博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经济呢确实不行了，工厂怎么都倒闭，找工作很难找，中共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胡温时代互联网还比较宽松，晚上中共的鹰犬在光天化日下横行霸道，镇压老百姓，控制言论，驱逐低端人口，取消认机制，中共已经进入了暮年，贪官丑态百出，丧失信仰。另外一位叫做中原不正的网友，他对中国的这个评论呢，他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如果无法照顾到艰苦的人，照顾到劳动者，照顾到贫苦的穷人和病人，照顾到农民，无法让弱势阶层生活改善，那么这种经济的进步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政府的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还有一位姓梁的观众朋友梁善，他说呢，贸易战如果中国强硬呢，到最后妥协收场，中国如果直接妥协呢，最后还是妥协收场，所以还不如强硬，对国内的鹰派呢也有一个交代。他说中美贸易战的结果呢会取决于欧洲的态度，欧洲如果坐山观虎斗，中国妥协的就少，欧洲如果帮美国，中国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最后请两位嘉宾的每人就一个问题来进行一个最后的评论哈。我们知道，就是这次7月6号双方互征关税之前，美中都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谈判和对话，也就显示双方对于对话的这个渠道呢，已经是放弃了。那么我想再往前走，两位对于美中贸易战的下一步的这个评估有什么看法？首先请陈奎德先生，我们每人只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就是往下恐怕还要我称之为三板往下恐怕还要走一段时间，恐怕还要下一张美会出去，中国还要出到去。但是目前国内的情况呢，刚才说到的所谓的习近平热的降温啊，或者是等等就宣传降温的改变啊等等，是内外交迫的力量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习近平本人恐怕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他已经骑虎难下，只有一条路走到底了。所以他如果是侥幸的躲过了这一次的话，他将来他现在显然是处于比过去比较困难一点的地位，但是躲过了这一劫，他会加紧反扑的，所以要注意历史的教训。
好的，小明先生40秒钟时间。
好的，关于这次谈判，实际上一开始中共当局并没有认真的看待美国政府的要求，他们一直以为这只是一种谈判的策略，是为了增加自己谈判中的筹码。等到发现美国政府是来真的时候，中共当局实际上有点不知所措，特别是美国政府提出的对保护知识产权之类的指责，让中共其实非常尴尬。接受了等于承认自己是贼，这个很难，不接受美国政府不会让步。所以在涉及到知识产权这个问题上，它比解决贸易顺差的难度要大很多。关键原因在于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双方在原则上有严重的冲突。在这情况下，我以为贸易战可能会要打一段时间。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陈奎德博士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您的见解。那么时事大家谈想提醒一下大家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贸易战激烈对抗，中国启动朝鲜牌，请您按时锁定。那么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呢，我们都会就美中贸易战给观众提供最新的信息和分析。